请各位打开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我们会读23至到24节，新广东话的119页，新广东话119页。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3至24节，23节，耶稣说：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在说你们知，一粒麦不落地死了依然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好多了。24节，再读一次，我实在话你哋知，一粒麦唔落地死咗，依然系一粒；若系死咗，就结出好多啦。耶稣死咗啦。受难周，昨日星期五系受难日，耶稣九点钟被钉喺十字架上。三点钟的时候断气，他的尸体被葬埋。那个是星期五 ,Good Friday, 钉了十字架，死了，葬埋了。一粒麦若不落地死了，依然是一粒。在这里我们先从耶稣就是这粒落地死了的麦子来到学习。耶稣在23节他说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当然我们新约的信徒，我们有整本圣经，我们或者不读过不止一次了，或者超过十次几十次，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是什么意思。因为我们知道他虽然是钉了十字架死了葬埋，他将会复活，而他钉十字架的意义就是他是这个赎罪祭的代罪羔羊。他们在旧约的时候，赎罪祭是他们一年一次都要做的，拣一只完好无缺的羔羊，甚至乎有规定几大的羔羊，即是年纪几大的羔羊，要献在他们的祭坛上面，去担起祭司和子民的罪，一年一次的赎罪日，年年都做的。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，他在希伯来书他说，父啊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我有我的身体在这里。意思是什么？这个血肉的身体可以成为这个完美无缺的赎罪羔羊。他不是被献在这个铜祭坛的上面，他是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流出宝血。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，不流血罪不得赦，但是流了谁的血？流了爱我们的、为赎我们的罪、愿意自己流血的主耶稣基督的血。而这个十字架的死是成就了全人类的救恩，是天父的心意。当然我们新约信徒这一些，我们来不来我们都学习的，有年年的 复活节吓嘅大聚集，我哋都会有机会学习。我哋翻翻去嗰个受难周嗰个嘅星期六吓，即系我咁样讲啦，大家明白我嘅意思啦。昨天钉咗十字架，跟住嘅嗰一日，好似今日我哋嘅星期六一样。人点睇呢个钉十字架呢？世人嘅观点就系呢个出嚟传福音嘅失败啦，唔得胜，几羞辱。从星期六嘅角度吓，要接受呢个罗马帝国嘅死刑，钉喺呢个十字架上面。是一种羞辱，是一种失败。甚至乎他的门徒或多或少都有这些观念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惊惶，他们躲避，甚至乎彼得他不认主。我们是不是不可以体会这些人的软弱呢？我们哪个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软弱呢？他们不是跟了主三年多吗？不是听过很多主的教导，不是见过很多神迹吗？原来心底里面仍然有些潜藏着属世界的观念。观念是什么？见到事情自然就会这样反应的，无论我们用什么名词都好，是既定思想，是既有的观念，或者仍然是有一些熟悉的价值观，无论我们用什么形容词去形容，就是当我们遇着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真心由心而发的一种的反应。有时反应了出来之后，我们会说为什么我会这样的。但是这些是真实的、潜藏的一些的观念。主耶稣怎么看呢？讲得很明白了，二十三节是得荣耀的时间。耶稣看的是他要成就父上帝的旨意了。父的旨意是最美好的，他一心一意去成就父的旨意，就是得胜，就是荣耀。这个是属天的价值观，属天的观念，也都是真理不停教导我们的。而这个一粒麦子死了，死的意义指是什么呢？我们常常都得到教导的，一粒麦硬骨骨有个壳的，这个死是那个壳裂开，原来个壳里面有生命的，这个种子的外壳裂开，在泥土里面撞埋死了，破了个壳撞埋死了，里面的新生命就发芽生长，结出很多的籽粒来。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甚至乎小朋友都可以好熟悉，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命。我们就以浸绿豆或者浸蚕豆为例啦。绿豆有它的形状，蚕豆有它的形状，绿豆就更实一点。浸在水里面或者埋在泥土里面，那个外壳就开始软化裂开， 里面生出来的新的不一样的发芽生长的和那个种子是不一样。绿豆生出来芽菜是吗？我们是不是叫芽菜？和那个豆和个芽菜是不一样。蚕豆浸了生出来和那粒蚕豆本身不一样。小朋友都吃得的。主耶稣这里说，我们再读一次，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不落地死了依然是一粒。这个蚕豆，这个绿豆，无论你储住几耐摆在这里，它都是这样硬骨骨，依然顾我。旧的观念还是旧的观念，纪念既定的思想还是既定的思想，遇到事情的时候是怎样反应，仍然都是那个旧人旧我的反应。反应完之后可能觉得哦，跟真理有些相违背，有些诧异，但是若那个壳不裂开，新的生命不生出来，有什么改变呢？今个礼拜我们得着很多的教导，当那一天我听到传道人带我们学习一加十二，一加无限，一加 infinity， 我心里面就记得这一节圣经，当他死了，他不死就只是他的一粒，当他死了就生出好多子粒来。Infinity， 无限。是一个什么符号呢？数目字有个八字，是不是？在数学上面，只要将个八字转九十度，或者是站在这里的，你拍低它，让它睡在这里，又站起身的变成睡在这里。那个符号就是 infinity， 无限，一个瞓在这里的八字。这个 infinity， 这个无限是什么？是当这个壳破开了，这粒麦子没了壳破开落在地里面埋葬了之后，它发芽生长生出来，每一棵都会有很多的麦子，而这些麦子就是救恩之下重生的生命。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担起我们的罪死了，救赎我们，让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罪的时候，让我们这些听到相信接纳愿意认罪悔改的，今日记载在圣经上，透过我们自己读经，或者我们有朋友带我们来到教会听到，我们听到接纳，带动出无数的新生命的生长，只要他们知道相信认罪悔改接纳，来到得着去接受神的救恩。一加无限。但是当时在那个星期六，这一班的门徒，又或者那班觉得自己很得逞的祭司、士子、法利赛人，他们在那个星期六经历什么呢？让我们看看，我们先读第十二章的第十六节。同一版，119版，十二章十六节。这些事门徒起初不明白，等耶稣得荣耀之后才想起圣经的话是指他说的，而且他们果然照所说的去做。 唔符合自己心中嘅观念，唔知点解会咁样发生。佢哋嘅礼拜六，相信系好哀伤。门徒嘅礼拜六，我相信系好哀伤，好困惑，好多嘅唔明白。我哋走主嘅道路有冇试过哀伤、困惑、唔明白？其实他们不明白的事情还有很多，让我们又捡去约翰福音第二章，我们读下第二十一节。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哦，刚才有那个没有提及下，他们那个不明白就是关于骑驴仔入耶路撒冷。其实很感谢各位，就是分享信息的同工。今个礼拜我们得着很多的教导，我不会逐一去讲哪一日哪一堂哪位同工所分享的，但这些我们一切都学过了。骑驴仔入去，他们当时不察觉，这个是旧约圣经的记载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照着做，但他们不是很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不过他们后来知道，他们虽然后知后觉，他们结果知道，圣灵的工作就是给我们这些软弱蒙查查的人，虽然后知后觉，但是在我们愿意谦卑的时间，我们又会知道。而他们不明白的事情真的很多的。第约翰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当时耶稣就说，哦，这个圣殿会三日之内重建吗？咁吓，耶稣讲了一些东西，那些人就质疑他啦，怎会三日重建啊？咁，第二十一节，其实耶稣讲的圣殿是指他自己的身体。耶稣从死里复生之后，他的门徒记起他曾经讲这些话，就信圣经和耶稣所讲的。我们不是得着教导吗？圣灵会提醒我们耶稣讲过的话。约翰福音是使徒约翰所写的，相信是最后一本写成的福音书。当他写的时候，他回顾圣灵的工作，他就这样写下去约翰福音那里。初初他不明白，后来他就记起了。门徒不明白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，但是不会因为不明白而令到我们不长进。不明白不可以成为一个藉口，因为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带领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确是愚昧的，或者我说我自己是愚昧的，很多东西都不明白。有时读圣经我们又会不明白，遇到事情我们又会不明白，我们继续用旧的观念、旧的思维、既定的思维去解读那件事，然后又不回去安静祷告，一味就是讲来讲去，又怎会明白呢？而在这里我想讲的是，的确很多都会不明白，但是不明白不会成为我们的灵命永远是幼嫩、不长进、不愿意成熟的一个理由。因为觉醒和成长 同样是有一个历程的。让我们回来，我们新约的信徒，我们完全福音，我们学习整本的圣经，我们清楚知道耶稣很清晰的教导，当圣灵来到我们的生命之中的时候，他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读得明白圣经。刚刚我先说不明白，是吗？一次可能不明白，读几次之后，经历我人生开始有多了的经历，我愿意实行圣经上面教我们的教训，有主同我们同行的时候，我们会越来越明白。圣灵就开我们的心窍，我们就会看到，我们就开始看到新旧约那种的关联，那种的奇妙，我们越来越信服，又信又服我们这个真实，我们越来越愿意听圣灵的提醒，不会当他讲了没道，我们越来越愿意谦卑降服在我们主的面前。而主耶稣怎么说？我们要读一下主耶稣怎么说。十三章，约翰福音十三章，十三章第七节，新约一百二十版十三章第七节。耶稣那时候就是前文下理后理，就是耶稣为他们洗脚。十三章第七节，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你今天不明白，日后你就会明白。我们生命的经历一样，然后我们读下第十九节，十三章十九节，我在事情还未发生之前就先告诉你们，等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我，我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位预先告知的神，很多事情都预先话我哋知。当我哋有所经历嘅时候，我回顾我嘅生命，嗰、那个目的预先话我哋听，唔系等我哋可以牙刷刷话俾人听将来会发生啲咩事。嗰、那个预先话我哋听嘅目的系建立我哋嘅信心。到事情真系发生嘅时候，我们会五体投地，心悦诚服，这样去相信。有无数的例子，我只是拿两个，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，我只是拿两个约翰福音的出来分享。如果我们小小的回顾一下，当耶和华上帝拣选阿伯兰的时候，告诉他，他的将来会有很多的后代，阿伯兰告诉上帝听，啊，我都未有，第日都是我的遗产都是分给我这个仆人的了。耶和华说，不是啊，带他出去，很形象化的，我们的主，是吗？有时我们想一下，他带他出去望下天空，告诉他，你看看几多星，第日你的后代就会好像星那么多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，你可以回去查考一下创世纪第十五章跟住发生的事。阿伯兰就献祭，耶和华跟住就跟他说，不是即刻发生， 会过400年，你的后代会受到很多的困迫。他那时候没有仔，预先告诉他，是不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读到，都是预先告诉我们，之后历史怎样揭示，他们因为饥荒入了去埃及，然后摩西怎样带领他们出埃及，一早告诉亚伯兰听，要有一位救主来到拯救我们，不是一早同工今个礼拜亦都带领我们学习过了以赛亚书，预先以赛亚让我们看这一本新广东话圣经，后面有个年代表的大约了，以赛亚的时期是早过耶稣出生大约700年，耶稣出生之前700年，耶和华的灵就是这样来到感动以赛亚，将他写出这个以赛亚书，预早的揭示，当然不单止以赛亚，还有很多先知书，在耶稣的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作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很多的先知书里面所写的预言已经实现。有一位旧同学，他现在是主日学班的老师，还拍个表告诉我们，你看看这些先知书的预言，因为他的主日学课本有先知书的预言，就是这样这样实现的了。预先话我们听，我们听了之后，我们的信有没有增加？我们有没有更加敬畏，更加信服我们这位神？预先话我们听的目的是要我们谦卑信服。这些门徒在他们那个的礼拜六，相信很惆怅很难过，但是很快的礼拜日，他们就会听到有妇女回来告诉他们耶稣已经复生，他们仍然在他们的无知，容许我这样讲，但是我不是要讲差人家，因为我知道自己很无知，我们大家都在那个无知之中，他们半信半疑。有两个门徒甚至乎离开耶路撒冷，开始走向以马忤士。主是不是不离不弃？不离不弃，陪伴住，不是出来大闹他们一餐，做什么你这么蠢啊？做什么你这么无知啊？做什么你讲这些你又不记得啊？主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一步一步的陪住。于是主向他们显现，我们又读过多马，因为第一次的显现他不在的时候，他又自己在夸口说，我要亲眼见，我要亲手摸得到，主就答应他了，下次向他显现告诉他，多马多马，来啊，摸下我的伤口。我想多马当时的心完全被融化，他自己的高傲要靠自己的眼见，主不知道吗？主知道，但是他怜恤我们就是这样。但是在那个的礼拜六，有另外一批人，那班法利赛人，在法利赛人里面都有另外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。法利赛人是指法利赛人，他们立定心意要害死耶稣的。尼哥底母他是这些犹太人的领袖，他是个法利赛人，他曾经在夜晚去见过耶稣，耶稣开宗明义的教导他，没因为他是个老师，他是个领袖，没因为尼哥底母本身有权位而不直接。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记载的，耶稣就是说，当人子被举起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了。 我们不回那些圣经了。尼哥底母听到，尼哥底母的心，他虽然有权有位有势，他不看重那些，他晚上去问耶稣想受教。后来那班有权位的人，我相信这些是闭门会议来的，是不是？他们说要害死耶稣，记载在哪里？我揭下啫，你们不用揭下。是《约翰福音》第七章，你各位不用见了，我总结一下发生什么事。当时那些犹太的领袖就闩埋门，就想说害死耶稣，但是尼哥底母在当中，即是他在个 inner circle 里面的，他提他那些同辈，提他那班 peer， 他说不明白摩西律法，尼哥底母就提他们，警告他们，他说我们的律法可以容许我们未听一个人的口供，未查明真相就定人的罪吗？当然他那些同袍 排斥他，不听他。那班领袖想害死耶稣的，有没有牧者的心肠？他们说，我用我的语言说，他说那班百姓走去跟从他，他们是愚蠢的百姓来的嘛，怎会懂摩西的律法？我们看到什么？自高自大骄傲，这些是魔鬼的本质，所以让我们很留心。但尼哥底母勇敢的告诉他们，摩西的律法不是这样的，是要查明真相的，怎可以定人的罪？然后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了，我们今个礼拜又学过，这个约瑟去求耶稣的尸体，而同埋去的有尼哥底母。各位又不用见了，但如果你想查的话，记载在第十九章，尼哥底母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，尼哥底母就带着那些香料，如果你们要见的就是第十九章第三十九至四十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九章128版，那个曾经第三十九节，十九章三十九节，那个曾经在夜晚来见耶稣的尼哥底母和约瑟一起去，他带着抹药和沉香混合的香料约有三十公斤，两个人用配有香料的麻布将耶稣的身体包好，这些是犹太人安葬的规矩。由夜晚去直到为耶稣忠于摩西律法的教导，不以一个偏差高傲看低这班百姓，或者看低耶稣的心态去劝谏他的同袍，直到他公开带着香料去领耶稣的身体。在当时其他的法利赛人又怎样呢？其他的法利赛人什么阻挡他们斯斯缩缩不敢认耶稣呢？是不是只是得一个尼哥底母呢？不是啊， 但是在我们这个灵命的成长路上，什么会阻挡我们呢？人的自我和世上的虚荣。原来那帮犹太人的领袖，法利赛人里面也都有很多信了耶稣的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，我读出来，犹太人的领袖中有很多是信耶稣的，但因为怕法利赛人，他们都是有权有位有势的，这些都是犹太人的领袖，不敢公开承认，免至被赶出会堂。十二章四十三节，什么是致命的？我们都是读一下，因为很重要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，十二章四十三节，因为他们喜爱人的赞许多过爱上帝的赞许。他们信不敢认，不敢出声，为什么？他们可能在会堂里面有地位，有当权的法利赛人不认同，满足人的意思，紧张人的意思，人的认同，人的赞许多过耶和华上帝的教导的欢喜。其实这些人没有依足摩西的律法，就算是讲律法也都没有依足的律法。我们的成长，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不明白，但是不会阻挡我们的成长。但是如果我们的自我，我们的自高，我们的自私，我们紧张人的看法，人的称赞多过谨守真理，要得耶和华的喜悦，这个绝对阻挡我们的成长，让我们不敢以爱心讲诚实话，让我们不敢 dare not to be different， 不敢和世界不一样。还有一样，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四节，第五章第四十四节，第五章是讲耶稣在这里教导他们，于是有很多人出来挑战耶稣，都不知道你讲什么，什么血什么肉啊，怎么吃怎么喝啊，意思就是我用现代用语，都不知道你讲什么。耶稣怎么指证他们？四十四节，你们喜欢彼此恭维，你赞下我，我赞下你，啊！你真是敬虔啊！你真是热心啦、啊！彼此恭维，但不追求从独一无二的上帝处来的称赞，这样你们怎样能信呢？当我们的注眼点是这个世界的认同、人的赞许、人的称赞，不是说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就去到哪里被人骂到哪里，因为我又不守道理，我又贪心，我又这样又那样，那些世界都会有些公道啊。但这里讲的是不追求从独一无二来的上帝的称赞啊。我们这条天路是怎样行，怎样成长的呢？追求认识我们的主，追求认识我们的主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如果我们那样东西不是我们生命的追求，我们没可能为主而活， 我们一定会为自己而活，为世界而活，为虚荣而活，为感觉良好而活，为得称赞，世人的称赞而活。我们要的是追求从独一无二的上帝来的称赞。如果我们不是这样追求，我们的信不会生根，不会结果，我们的壳会越来越硬，根本不会有新的生命。而约翰福音真的向我们讲得淋漓尽致，而且非常之清楚。什么阻挡他们的成长呢？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。尼哥底母又明白吗？当他半夜去找耶稣的时候，他明白耶稣跟他讲什么吗？他不是一样不明白。直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见到耶稣被举起了，他带着香料同约瑟去拿耶稣的身体去供活，他不会收埋他自己信主了。之后他会被这些法利赛人怎样逼迫，或者祭司怎样逼迫，我们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记载。同样是耶稣被举起，三点钟的时候天黑晒，圣殿里面分开至圣所的帐幔裂开，我们今个礼拜一样学习过。大祭司会不会不知道？祭司长会不会不知道？那班士子法利赛人会不会不察觉圣殿里面发生的变化？他们选择做些什么？他们选择做的是走去告诉罗马的官长，这个钉死了的人曾经说过他三日之后会复活的，你要派很多兵看着坟墓。他们自己选择继续心眼闭塞。礼拜二的时候，我有机会跟大家去学习，去分享我自己的学习，应该说是我自己的学习。圣殿变成一个拆巢，那个经过不是一天就变成一个拆巢，是人的自我的发大，自我的发生，那种的自高。这些祭司、祭司长、大祭司、法利赛人，不是应该要牧养上帝的子民吗？为什么他们心存凶杀？为什么他们贪他们的权位？这些不是就将那个圣殿变成了拆巢吗？这些就是阻挡人在真理里面成长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二节总结，就是人看重世界上面所得到的荣耀，而不是看重属天的荣耀。属天的荣耀是人只得荣耀的时间到了，是怎样实现的？是他的壳破了，他在地里面撞埋，于是他就生出很多子粒来，一家无限。虽然那班门徒当时是不明白，但是之后他们经历了耶稣的复生向他们显现，他经历了耶稣的吩咐，你们要等候自上而来的能力，你们要接受圣灵施洗，知道你有能力为我作证，将福音由近至远传开。他们亲身经历了得着圣灵的充满，彼得被大大的改变，彼得被大大的改变，他都成为一个一家无限。 让我们去看看彼得前书，彼得怎样形容这个救恩。让我们掀去彼得前书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第二章是新约的274版，新约274版第二章，我们先读第24-25节。基督亲身将我们的罪带到十字架上，使我们不再生活在罪里，只是为公义而活。由于他受创伤，或者是说他受鞭伤，你们得到医治。以前你们好像迷羊，现今已归回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。今个礼拜是不是有同工引以赛亚书带我们学习过这一段？主来之前700年，以赛亚已经讲了，我们今天看到预先告知的一一实现，彼得在2000年前他亦都看到了。这些有没有建立我们的信心啊？有没有人会说他死关我什么事啊？我都得了圣灵了，我又会讲方言啊？我们追求得着圣灵施洗，是追求我个人的成就吗？这些这么错误的观念，圣灵没有开启我们的心吗？彼得得着圣灵施洗之后，他会不会有软弱啊？有啊。是不是很大奸大恶啊？今次是不是不认耶稣啊？不是啊。今次是什么啊？他自己亲身经历过神开他窍，告诉他这个福音不是只是传给犹太人的，派他去这个罗马的官那里向他传福音，他亲眼目击这些外邦人全部得着圣灵施洗，跟他一模一样。于是他说没有东西可以阻挡为他们受水礼了，神亲自教导他的，引领他的。之后保罗出来传道，因为向很多的外邦人传道的时候受到耶路撒冷那些未开窍，我容许我这样做，我不是想贬低他们，容许我这样去表达我自己。我受到逼迫的时候，受到挑战，不是逼迫，受到挑战，言语上面的挑战，彼得挺身而出告诉他们，我亲身经历的这个福音是都要传给外邦人的，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3-15章这么上下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但是之后他在这个安提柯的地方，他本来跟那些外邦人坐在一起，信了主的外邦人坐在一起吃饭，因为有些耶路撒冷来的人，他就避嫌，他就避开费事那些耶路撒冷来的人讲这讲路，我这样猜想，因为我有时我都会有这样的软弱，费事他讲这讲路，真是这么麻烦。保罗即刻斥责他，你这样是作假，不单止你自己作假，你还带了巴拿巴作假，巴拿巴有样学样，跟你一样。彼得是不是很没面子？他是教会的基石来的，第一堂他的得圣灵施洗的见证，3000人信主。彼得怎么说？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说，保罗有时教导我们比较深奥的教训，他认这个师弟，我容许我叫他做师弟，他认他的教训是有深度的。你们不要周围去曲解，彼得是教会的柱石， 他写信给教会的长老告诉他们，你们不要因为你的权威，我这样去表达这样的权威去克制你那些群羊，你要自己作榜样，你要谦卑束腰。彼得是被主的爱所融化，被主亲身教导，他没有停止过他的学习。愿学受教一直的前进，这个就是彼得。然后彼得，我们既然在彼得前书，我们就读下彼得教导我们的 第三章的第八节开始。总括来讲，教导我们，今天彼得记载在这个书信里面，就是今天教导我们的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，总括来讲，你们要同心互相同情，不要互相指责。主怎样体谅我们，我们学习怎样体谅我们的兄弟姊妹，主怎样接纳我们这么癌惨癌癌惨惨没些用的，成日都又蠢又要懒叻。主这样接纳我们，忍耐着这样陪伴我们，来到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去学习。第八节，总括来讲，你们要同心互相同情，好像兄弟那么亲爱，用仁慈谦让相待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亦不要用辱骂还辱骂。有时我们的嘴很刁啊，人家说一句不啱听，哎呀，我们还回两三句十句。要用祝福回报，因为上帝呼召你们的目的是要赐福给你们，主呼召我们是要赐福给我们的，主的恩主的福是要赐给我们的，不单止是地上他陪伴我们经历我们的难处，同我们一起共度难关，一直要去到天上，要赏赐我们的。第十节，好像圣经所讲，边个爱生命想享受人生的乐趣，希望过好日子，就要禁止条例讲坏话及口讲讲大话。那班在圣殿里面的士子法利赛人做什么啊？当那些兵丁回去回报说，哎呀，不见了啦，耶稣那个坟墓的石头碌开了。那班人告诉他们，给些钱贿赂他们，说你告诉人听，他的门徒你偷了他的尸体。这些是不是贼？这些是不是强盗？这些有没有是一个牧者爱他的子民？这些自己不醒，自己的心眼盲了，什么让他盲了啊？他所有既定的好处，罗马人给他在圣殿里面他的权、他的位、他的特殊地位，看重这个世界的荣耀多过看重属天的荣耀。紧张不要得失，这一些不要失去他既定的拥有多过要得着将来永恒天上的赏赐。不紧张上帝的称赞，去紧张地上这些人。所以彼得这样教导我们。十一节，我们应该离恶行善，一心追求和平，因为上帝照顾义人，垂听他的祷告，他要向作恶的人反面。若你们热心行善，谁会危害你们呢？十四节，不要漏了，不要说哦，我热心行善就没人害我的了，我世途就顺利，什么都顺顺利利，什么都人看最好的。知不知道我们是用错误的观念来读圣经啊？第十四节，即使为义受苦亦是有福，不要怕人的威胁，亦不要怕，要有敬畏基督的心，以祂为主。有人要求你们解释心中的盼望，要随时准备回答，但是要用谦恭温和的态度回答，不是闹爆对方。要有清白的良心，使侮辱你们的对你们作为基督徒表现好 的行为乱禁诋毁的人自己都觉得惭愧。若行善而受苦是出于上帝的旨意，总比作恶而受苦好得多。只是短短这一段，可能我们去祷告求圣灵开启我们，恐怕圣灵就已经向我们说很多的话，揭开我们以世界的标准去读圣经，以错误的观念去解读我怎样守道理去领受神的话。让我们归回正，成为合主心意的这一班的基督徒，这一班当时那班门徒在礼拜六他们的迷茫，他们的一切，他们的痛苦，我们亦都常常得到教导，箴言二十章三十节，痛苦的经验时常会讲正人生的方向。港台不停用美好的教导教导我们，他们痛不痛苦啊？我想他们很痛苦啊，班门徒。他人生的方向有没有得到改正啊？有啊，有啊。咁点解嗰班法利赛人又冇啊？因为佢哋觉得自己好得逞啊嘛，佢要害死咗佢，要害死嗰个人。佢哋有冇后屘走去杀埋嗰个从死里复生嘅拉撒路咧？我哋唔知道、啊。但系圣经记载系佢哋嘅杀心系起到话，死里复生嘅拉撒路，我都要杀埋佢啊！等啲人唔好信啊！彼得，佢嘅成长。他的改变差我做大的彼得，曾经不认主的彼得，他不也都是一粒麦子落地死了吗？他不是靠着真理靠着圣灵重生吗？他的生命不是自此之后为主而活吗？为主而活不等于我们就是 100% perfect，即是全无错误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害怕呢？如果我们是愿学受教，有时候我们一时的跌倒就显露我内心有些东西还是要被主改变的。那我们就欢欢喜喜的感谢主，感恩赞美，因为他让我有觉醒，让我醒觉。有醒觉，我们愿意改变自己，我们就成长。彼得就连于基督，同他合而为一，他的生命为主而活，就将福音传开，一加无限的 replicate 的复制，每一个一加的无限下面那个一都可以是连于基督，让自己的壳破了埋在地里面，死了而复生，产生的一加无限，让主的爱感动我们的心，我们心被恩感这样歌颂主，愿意死了又死而复生，得着圣灵来到充满我们，我们去学习主的真理，真理的灵开启我们的心，带领我们，我们愿意实行而不是空谈。希伯来书第六章他说空谈信主，空谈。雅各书，这个是耶稣的弟兄所写的，他说你们只是听到不行到，这些叫做自欺，没好处的，很基本的教训。求主真的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谦卑受教，愿意成为那粒个壳破了撞在地下埋葬而死的麦子，而我们的新生命是同我们的一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一，由一加上这个无限，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好像彼得所教导的切实相爱，共建神的国度，这个是有基督为头神的家，我们这样去将福音传开。感谢主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周国焕兄弟领土散会。
全能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主你能够成为基督徒，认识主耶稣基督，得着这个救恩，实在是很大的祝福。感谢主你给我们在这个教会，在这个星期纪念主耶稣基督昔日你所造成的一切，你带来这个永生的盼望。在很多的这个礼拜的大聚集之中，我们听到神你的仆人很多提醒我们，将圣经藉着圣灵开我们的心眼，比我们更加今早再有机会听闻到一粒麦子不跌落地上死了的，我们是仍然是没有真正那粒麦子的功能。我们说基督徒听到今日你的仆人在各方面带领我思想，或许我们真的好像昔日这些的甚至亲如门徒信徒跟了耶稣几年之中，但就是昔日的今日，当耶稣被钉十字架，当我们仍然或者很疑惑耶稣三日后的复活，有记得的，有不记得的，有记得之中有疑惑的，去今早你的仆人很多次提到不明白不知道，究竟我今日跟从主是我们不想明白又不想知道，但神好爱我们，圣灵藉着很多方面提我们，好像我生命之中的今日人形容天使一般，带我们从一个不想明白不想知道，去到一个真真正正的谦卑，知道不明白不知道之中没有畏惧，凭着信主就引导我们行前面当行的路。而这个好像昔日今日后段我们听到彼得能够为神所大用的，他从或者不明白不知道有自己既定的观念，那个成长有自己既定的性格，但是主就是这样无微不至的是收拾前见，使彼得能够成为主好大用的。主啊，愿我们每一位在这几天真的找时间安静思想耶稣为我们而死，他的复活为我们带来什么呢？这些门徒很深信昔日之后，当耶稣复活之后想回这个老师真的很爱他们，耶稣真的很爱他们，用了这么多的时间这么多的心机这么多的辅导，仍然求父上帝打发圣灵保卫师来到，这么关心他走前面的路。我们恭敬将我们今晚仍然有大聚集的时间交在主手之中，愿我们能够让圣灵敞开我的心，谦卑来到主前，得着这一个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带来一个永恒的益处。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大家同心合意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诚心所愿。